居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来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啊、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唱歌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那么这一段只有七节的诗，但是可以分成三段，因为我们刚才也许会注意到有两前面两段呢，后面有个细拉这个字，这个细拉就好像一个唱歌的这个音符的记号一样。希拉意思就是说，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呢，稍微停顿一下，稍微缓一缓，不要这么急的往下继续读，在这个时候去思考一下，去祷告一下，去检验一下你自己现在读经的态度等等，就是这个希拉的意思。那么在第三节之后有一个希拉，在这个第六节之后有一个希拉，所以跟着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段经文呢可以分成三大段。那么第一段，那么我用这个归向上帝之城作为今天的题目来看今天这一个经文呢。第一段呢就是赞美神的圣城，他的这个诗人在这里发出很深刻的一种的赞美，赞美神的根基，神所立的根基，赞美这个锡安就是神的城，而且这个神的城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这个城是在圣山上，圣山是在这个原文里面是一个复数的词，不是一座山，而是许多的山。因为耶路撒冷从这个地理环境来看呢，就如这个诗篇125篇里面所说的，在这里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总不动摇，永远屹立。群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着他的子民，从现在直到永远。换句话说，这个耶路撒冷它是在一个山群里面的。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耶稣考古学家说是耶稣时代的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大致上这个样子的。那么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东边呢，就是橄榄山，南边呢就是锡安山，西边呢就叫做所谓的西山，叫 Western Hills， 北边呢就是摩利亚山。所以整个这个圣城，这个古耶路撒冷城，这个旧城，今天我们所谓的旧城，耶路撒冷旧城，就是有这个圣殿这个地基在里面的这一块地方呢，它周围是被四个山所环绕着的。那么这个照片呢，就是从橄榄山从东向西所照的一张照片。这个照片里面最主要的这个景象，这些城看起来像城墙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当初圣殿的地基它本身并不是城墙，而是圣殿会盖在这个上面。那么圣殿呢，正是神在他子民中间的所在。这个圣殿是在摩利亚山上建的，刚才我们看见在这北边的是北边的摩利亚山，因为这个摩利亚山就是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创世纪第22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亚摩利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个地方也是后来大卫做王的京城，也是后来所罗门他造圣所的地方。在历代记下第三章，我们就明白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神所立的根基，神为人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他的根基就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里面又是以圣殿为耶路撒冷人民生活的一个中心，圣殿里面的主要的活动就是献祭、流血、赎罪。 那么这个献祭赎罪也就是神公义的一个基础，换句话说，神所立的根基从一开始借着这个耶路撒冷，借着这个神的城，今天称为圣城，借着这个圣城里面的圣殿，借着圣殿里面的献祭，要预表人要跟神和好，人要跟神重新能够建立一个关系，必须通过这样一个献祭，一个赎罪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赎罪的过程，在新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非常清楚的了解，他就是在神这个永远的根基上面，最后完成了这个根基的这一位救主。凡是信靠他，相信他是献上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赎罪的人，都蒙救赎了，都进入到这个锡安城里面去。因为耶和华他爱锡安的门胜过爱耶和雅各一切的住处。雅各一切的住处，我们可以说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分散在这个迦南地各个地方，就是一切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但是神却偏偏偏爱这个锡安的门，这个他这个爱当然就是一个拣选的意思了。神特别拣选了这个锡安的门来胜过，甚至于超过他自己所应许给以色列的这个应许之地。那门的作用是什么呢？门在古时候的一个建筑的一个主要的作用中间，当然是防御的防御的一个地方，是不是？这个整个一个城围起来之后，城墙非常的坚固，能够攻破的地方，最主要就是城门，是城门用来做防御的。同时，城门也是古时候在一个城里面的人的生活的一个中心的地方，因为城门口是人进进出出往来最热闹的地方。熙熙攘攘买卖交易的地方都是在城门口，甚至于很多治理这个城的这些官员都是在门口去设下他们的这个设下一些场所，在这里为城里面的居民去判断判断各样案件的地方。所以用这个神拣选了的锡安的门，就是要表示说神来代表这整个城市，因为这个城门就是一个城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是一个最能够代表一个城的地方，就是它的门。那么今天当然耶路撒冷旧城这个城墙仍然在，但是这个城墙已经不再是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城墙，是在第十三世纪的时候重建的城墙。但是城墙的城门也要改变了很多的地方，但有些城门的位置上基本上跟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城那个位置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看几个地方，看几个好吗？这是在北边的这个大马士革门，这是在南这个西边的这个奋门，这是锡安门，这是雅法门。雅法门的里面跟这个外面，这是唯一的被德国人在好像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打通的这一条路。那么这是一个后来新建的一个新门。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橄榄山的对面的这个所谓的金门 Golden Gate， 就是跟我们这里的 Golden Gate 的名字是完全一样的。这个门呢被封起来了。耶稣时代的金门是在这个门的下面，现在埋在土里面了。这是后来重建的，但是重建以后也被现在管理这个圣殿山地基的这个回教国家的人把它封掉了。而且在这个门口，在这片墙的外面呢，都把它做成一个回教人的坟场，回族的坟场。他们的用意，我相信是为了要避免将来有一天基督徒会重新打开这个门，重新进入到这圣殿。因为这个门就是耶稣基督当年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之后进回去圣殿的时候所经过的门。经过这个门，神耶稣基督走过这个金门，进入到圣殿，就是这个地方。所以神对于用这个门来代表着整个神这个城。那么接着他说，神的城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说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可以有什么荣耀的事情可以指着神的城来说呢？在这里有给你一个细拉，叫你去沉思一下，去思想一下，到底什么荣耀的事情。接着下面第四到第六节，我相信就说出了这个荣耀的事情。 所以荣耀事情就是神为人预备的救赎主，他的救赎要在这个城中来成就，而且他成就了救赎之后，这个城就成为万国之光。我们从下面第四到第六节提到说，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从这三节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强调的地方是什么？强调的地方在哪里？生在哪里，对不对？每一节里面都有说到，不同的人都是生在那里的。神要记录他们是生在这个地方，生在哪里？生在圣城，生在耶路撒冷，生在锡安城里面，生在神的城里面。同时他在这里又列举了五个以色列的这个邻邦，以色列的这个邻国。在这个地方我相信他列举这几个邻国是作为一个代表，代表什么？代表万国万民。那么拉哈伯呢，就是埃及，他是在以色列的南边。巴比伦呢，在以色列的东边。腓力士呢，是西边沿海的。推罗呢，是在西北边，也是地中海 边上的一个很富有的一个港口。古实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说到这个埃提阿伯，也就是今天的以索皮亚，它是在西南边。所以你看东西南北这四个方位啊，从耶路撒冷的角度来看，这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各个方面的这个国家邻国都被提到了。而且从他们的性质上来说呢，埃及一向都是对于以色列人有带着很大的诱惑的，不但是埃及，他们的丰富，自从出埃及以后，以色列的人很常常都忘记不了在埃及地的生活的丰富，而且埃及国的这个强盛也常常成为以色列人的一种的诱惑，他们常常要跟埃及人联盟来对抗他们的敌人，要依靠他们的势力。那巴比伦跟腓力士人呢，就常常来侵扰这个以色列人，特别是腓力士人从海边上来，常常去侵袭以色列，特别是犹大地。那推罗也是一个很富裕，跟古实也都是很富裕的地方，这些富足也都是常常对以色列人带来许多的诱惑。我们从旧约里面也可以看见说，这个当初推罗还贡献了很多的材料，贡献了很多很宝贵的东西给所罗门来建圣殿的。所以这些邻国的财富都在以色列的眼中看到。但是这些人从政治、从宗教、从这个种族来说都跟以色列人完全不一样，而且他们跟以色列之间又有很多并不是很好的这种关系，而且这些国家也都是在神跟以色列立约之外的国民。然而神却说，这从这里来的这些从这些国家来的人，一个一个都要算是被生在这里，一个个都是要算锡安是他们的本家。我们今天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到美国来生孩子啊？因为你生在这里就是美国的公民嘛，是不是？你生在哪里才是什么地方的公民。那么这些埃及、巴比伦、腓力士、推罗跟以索皮亚的这些人，他原来是在以色列的约之外的人，但是他们却被算在以色列的公民里面，被算在神的百姓里面，这是神所做的。那么诗人在这里所表达出来的，好像他看见了神的心意，神愿意看见世上的人都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能够成为承受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福气。当年神呼召了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国大族，万国万民都要因你而得福。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了神不是空口说话的，而且即使是这样子，这几个邻国 他是也可以说是世人用来作为代表世上的万国万民，有一天也都会来到这个地方，也都会回来到这个地方一起来朝见这位神。但是这不是人自己所能够做到的，这是神他自己的手，这至高者自己去建立的事情。这里是神自己去数点那些属于他自己的子民的时候，这每一个都是他自己用他的儿子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人，他所买回来的人。但是当他一买回来之后，他要算是他们是生在这个城里面的，他们算是这个城里面的公民。神亲自把这个西安的门打开来，让他们能够自由的进来。耶稣基督也说过，我就是那个门，人可以经过我进入永生里面去。换句话说，今天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神的面前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诚意。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明白我们原本跟神完全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子民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原来是在神所立的约之外的人，而且我们过去也曾经跟神之间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甚至我们是敌对神的人，我们甚至于抵挡神的百姓的人。但是神有一天却把我们召聚起来，把我们算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成为他的百姓，我们成为耶路撒冷的居民。这是何等的福气，何等的福气。也就是因此，这个诗人他可以感觉，他可以很自然的就发挥，所发展出来的就是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源都在里面。当我们明白我们的全源从神那里来的时候，我们的一切的起源都是神那里来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我们会不自觉的，会不自禁的在神的面前唱歌跳舞，在这里敬拜神，赞美神，而不是一种仅仅是一种义务。而且我们又会不自禁的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去跟别人去分享，要把这个好的这个方法能够得到一个国家的公民的方法去跟人去分享，是不是？耶路撒冷不仅仅是犹太人的一个古城而已，虽然说这个古城非常有意义，它是以色列人的古都，就好像长安或者北京是中国人的一些古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但是长安跟北京是对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上有意义，耶路撒冷却是对普世历代的人都有意义的。因为从亘古以来，神就对这个城有了计划，这个耶路撒冷它要成为世界的中心，万人都要将荣耀归给在神在这里所立的那位王。在过去的时候，神就借着以赛亚说这样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默示，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被建立，超乎众山，必被高举，过于万岭，万国都要流归这山，必有多国的人前来说，来吧，我们上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他必把他的道指教我们，我们也必遵行他的话。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必来自耶路撒冷。末了也必然有一个那永远的、永远永在的这个新的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凡是蒙恩得救的，凡是被主所呼召、所归入他的名下的子民，都要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里面与神永远同在，去享受与神永远同在的平安跟喜乐。这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段话。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后来他又说，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有神的荣耀照明，羊羔就是这城的灯，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地上的众王要把他们的荣华带到这里来，城门白天绝不关闭，在那里并没有黑夜， 列国的荣华珍贵都被带到这城。这是我们的盼望，不是仅仅是一种理想或者一种想象，而是我们的确据。因为神已经把我们算是生在这个城里面的人了。我们都生在不同的地方。我记得几年前朱乐华牧师刚刚从欧洲回来的时候，他到我们教会来领会，他就说他在欧洲各个地方服侍，各个地方就讲道的时候，他要介绍自己，他有一个介绍自己很特殊的方法。他说我是生在重庆的杭州人，是长在台湾的美国人，是住在欧洲的中国人。这是他在欧洲的时候自我介绍的方法。那么我就向朱牧师来学习哈。那我要怎么介绍我自己呢？我是生长在台湾的广东人，我是现居加州的美国公民，不但如此，我更是住在地上的天国子民。你也可以一样啊，你也可以想想看你应该怎么说啊。你其实你只要跟我换第一句话就好了嘛，对不对？后面第二句跟第三句都可以跟我一样的说嘛，对不对？你是生长在什么地方的什么人我不知道，你自己去套，对不对？我是生长在台湾的广东人，你可以说你是生长在香港的上海人，或者是生长在上海的香港人，都可以哈。那么但是现在是住在加州的美国公民，同时各位都是住在地上的天国子民。无论我们原始出生在哪里，神都喜悦算你我是生在耶路撒冷的，因为这是他的根基。他也都愿意你我跟世人都归向这个城做居民，成为他的子民。然而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你是否真的知道当神记录你的名字的时候，他要算是你生在圣城的人，你就因此是神国的子民？你有没有这个把握？这把握从哪里来？这个把握就是从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君王而来的。这是我们确确实实的把握，也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更是我们应当义不容辞去与人分享的一个福气。今天借着这个短短的一个分享，我也愿意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都能够认定神要给我们的这个福气。我们生命的泉源是上帝的城，是这个耶路撒冷城。当然这个耶路撒冷城是预表了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献祭给我们带来永远的救赎。我们的生命的归宿也是归向这个上帝的城。但愿我们在这一生还没有进入到新天新地之前，我们都能够恒心的朝向这个城而走，好吗？我们去低头祷告好不好？